所以他说齁，对群体来讲也是一样齁，他说人类在任何既定的时间都在梦境里把同一些问题解决，而为那些解答才会被实质的具体化。啊，他甚至提到作战啊，作战算是一种群体事件齁，作战的事情其实在心灵的世界先演练过了，然后才把它带到实境上来。这个东西我们蛮难去相信的啦，蛮难相信的，因为梦境跟实境，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察的话，你会发现说意识它并没有真正的疆界，它只是你看的方向而已。你今天你的意识看到你的实境的话，你的实境就是你现在啊，你缓过头来看到梦境，梦境就是梦境啊。但是梦境跟实境，实境跟梦境，它都是一种意识的状态而已啊。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有意识，你没有意识到你现在的意识的话，那么你就不在了嘛。你站在太阳底下中暑昏倒了，你在哪里？你没有意识到你有意识啦，对不对？哪一天你突然贫血了，然后就摔倒到椅子下面，没有啦。那这个你的自我在哪里？你的意识在哪里？好，所以这变成就是说，你意识到这个意识，感受到这个感受，而所有的感受都是从心开始的啊，对不对？所以当你有意识的时候，那么这个意识事实上就会化成物质的对等物啊。所以我们需要匮乏吗？如果我们今天有匮乏，那我们的实境就会匮乏了。但如果说我今天相信说，说真的啦，莉迪亚，我是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师，有没有可能？可能啊，只要你相信它可能啊，对不对？你只要相信这是一件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东西大量被欣赏。你看我设计出来的，然后每次这个演讲都有五六百个人，然后好几场，哎，大家都看到说，哎，这个到底是谁设计的？刚刚我们提到说，哎，那个张德芬来的那个广告设计非常好，那是谁设计的？那这种东西充分的在补充这样的一个能量跟能力。好，我设计这个东西，那我相信我做得非常好，那么我就在这一方面的领域，我充分的被开花了。所以你对自己一定要从信心开始，对人生的各种事件一定要相信你可以做到，因为你自己相信可以做到了，你已经给自己开了一个可能之门了。我可不可能变成在这个包装界做得最好的？只要我相信就可能了。我记得我当年在跟一个台湾的一家很大的公司被他甩了，然后那我个人当然到底是我对不起他，还他对不起我，这个东西我们慢慢再谈啦。不过当时就有朋友告诉我说，你不要怕挑战啦。我说不行啊，他人家是这种一百大企业啊，我跟他挑战我死无葬身之地。他说不对，你去挑战大的齁，也让你变大。嗯。因为你是他的心腹大患嘛。他可能会用尽所有方法对付你，没有错，可是相对他也增加你的能量咯。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你敢挑战大的，你今天去挑战达赖喇嘛，诶，结果哪一天把他比下去了。对不对？我不是用是非或好坏来做比较。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信念里头你相信什么，对，你相信什么，那么能量它是永续自我补充的哦。你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哦。如果你今天金子一怒为红颜的话齁，你有可能把整个国家卖掉哦。对啊，我今天是叶辉的话，我是尽忠报国，我也可能做出一种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因为这是你的意识的一种情况，一种拓展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啦。那你说诶，刚刚提到说那赛斯是不是要学习，上帝是不是要学习哦，我可以告诉你哦，都在学习啦。你可以翻开旧约跟新约，它的差别有多大。旧约里头齁，都是杀嘛。你杀两万人三万人，然后到一个城市把所有的人连猫狗都不留啊。一定要杀尽，连树都要砍光，然后把它化成灰烬。全部都是残杀。然后那个什么亚哈王啊齁，他只不过是娶了个太太，那太太信了巴利神。那这个最后呢，他们全家被灭族，25个孩子全部被杀死，然后家族几百几千个人全部被杀光，所有支持他的长老全部被杀光，只因为他的太太崇拜巴力神。啊，杀他的那个呢，诶，他自己也在信别的神啊，他是金牛神，那个叫什么耶什么东西，我忘了他的名字哦。但是你想哦，那现在的话你在想说，那么人家把耶稣都杀掉了吧， 那这杀耶稣的人怎么没有被灭族啊？这么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世界上的伟人，影响全球几千年的这个伟人被你杀了，还有那后面的那个信徒十二个门徒全部都惨死啊，除了有一个人差点被油炸而没有被炸死之外啊，全部惨死，而且死状都很惨。那这些人怎么没有被灭族？怎么没有被甚至于那个什么暴君混成路一杀把所有的基督徒杀掉？这些人怎么没有全部被杀死？比较起新约跟旧约的话，旧约全部都是暴力嘛，那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暴力的神跟暴力的人民嘛。可是到新约里面呢、哦，他不断的用牺牲、用爱，所以设定有没有进步？你看新约跟旧约那个进步实在太大了，而、哦、那个不能比啦，这真的不能比，因为在新约里面呢，你会感受到说他是用牺牲、用爱，然后用容忍，然后把他的这种一体的感受表达出来嘛。可是，在旧约里头，你不去上教会，你就被杀死喽。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啊、被石头丢死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他有在进步啦，他一定借着人的感受，他不断在进步。啊，我圣经写的不好啦 ，Stan 拍谁？哦，谢谢，我要相信我是好的啊、哦。最后哈，我们来跳一下，因为讲太多了。597这里的最后第四行，他讲到说，在梦里你处理可能性，而决定哪一个变成你们实际的真事。啊、哦，这赛斯说的哦，就说你在梦境里面，你的主要的功能是你决定哪一个事情要变成在实际上的事实。所以梦境在梦里头哈、哦，他唯一做的事情是什么？选择觉察。你在梦里头，你有很多很多的梦，对不对？这么多梦做什么？他在实验跟选择，因为他选择哪些东西会在实际上来发生呢、哦？所以在梦中，每个人决定他自己的命运。而运用这个梦的资料，十分有意识的选择，而他将实质的具体化，并体验哪一个插曲。所以觉察梦有没有很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因为那个是你跟你内我之间的沟通啊。你在梦中，你选择你所要过的人生，而在实际上你来过一遍，因为梦中的体验呢、哦、是比较浅的，虽然还是带着肉体的感觉。但当鬼的话就没有了，因为当鬼就肉身没有了嘛，所以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梦中跟醒时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而在其内新的信念可以拿来尝试。你看看这个、哦、有多重要。新的信念我们不愿意拿来尝试吗？比如说你不敢吃羊肉，我怎么样说服你都不没有用啊。你说不行，我碰到羊肉甚至远远的我只要想到那个是羊那个字哦，不一定要闻到味道我就很害怕了，那个是信念嘛，对不对？那你在梦中你可能大吃羊肉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在梦境里面你没有被你的肉身的这种信念所框住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一种伟大的交互作用。所以你有没有了解到存在于醒时跟梦中的经验之间是一个伟大的交互作用？所以呢，他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借着在睡前建议带着一种答案，然后呢在梦里面呢你可以把这个知识带回来，而给你自己更大的创造力，就是我们谈的意识嘛。就是说当你能够人格自由之后，那么你的创造力是会最强的，因为你 touch 到你的意识本体。换大家来发表一下意见吗？你已经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了吗？那你还要问什么呢？你看哈、哦，罗密欧跟朱丽叶哈、哦，他们在最美丽的时刻，然后用最强烈的牺牲，带给这个人类永远的一种对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一种向往。麦德森乔偷心了三天，那三天他在乡村里面跟他的先生住了一辈子，但是呢，那个偷心的三天，却是他愿意在死后把他的骨灰跟对方撒在一起，对。所以呢，这种是一种能量的加强啊，就说他会选择在他最辉煌而且最被祝福的时候他这样死了，所以全世界人都在看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对，这个还是我的参考点，就是我的前世我的观点，但是我们只能说其实每个人在他的领域上他可以选择他所要过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只有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对所有发生在这个世间的事情我们带着感恩，我们带着祝福，然后我们带着信心，我们知道 即便是这样，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存在的就是最美好的记忆。再过20年或者再过30年，他们两个人坐在火车上，可能从高雄到台北不会说一句话，宝刀用牢。那你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讲故事，因为这种金童玉女，然后在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家庭、美貌，然后又是有才气，那这样被祝福的情况之下，他在那一刻他选择他不要这个人的身体。那问题是在于齁，有一个人这么讲啊，要怎么说呢？好，我用这种角度来看好了。如果你是一个特技演员，你把你的盘子拿来在手上绕，好，那你绕了一个盘子绕得很棒，绕第二个盘子绕很棒，对不对？好，你两只手绕了三四个盘子，而且绕得非常好，大家都在鼓掌，然后呢放下来谢幕。嘿，你不会愿意说把这个盘子最后弄得破在地上碎掉了哦，然后大家对不对？而且这个第一，第二呢，你这样的高演技，你也只希望在那一刻，在很短的 moment 里面，因为高度的能量是不可能永远的，它只是在一种浇筑跟集中一样，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它是在极度的强烈的这种能量集中之下，所以他能感受到这个世间，看到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那这种强烈集中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你不可能把一个盘子放在你的手上然后表演一辈子，那这个也蛮惨的啊，对不对？你就看到乔老师两只手拿着8个盘子然后在那边转，你转一下给我看蛮好的啊，对不对？可是你就不会叫我转1年365天，你要转100年，不会吧？是不是？所以一样的，他可能在他最辉煌的时刻，就像耶稣他在33岁半他就死了。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说现在随便，像我们王小弟80岁他还说他是6、7岁啊，55岁我认为我是3、4岁啊，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还年轻啊，可是耶稣才活33岁半啊。如果耶稣是你儿子的话，你说不定还不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孩子，是不是？你说这孩子啊不懂事啊，对不对？怎么还跟人家讲那些东西，结果你看被人家抓去打了，是不是？我这有没有给你答案？是一种生命难度。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齁。像我自己来讲的话齁，我其实我现在对我自己，我会慢慢学着顺服，也就是学着那种所谓的 total surrender 齁。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来办读书会。好，你如果说你真正顺服的话齁，今天来多少人OK， 那办得好不好 OK， 那有没有成果 OK， 都 OK， 因为这个只是一种成长而已，对不对？好，那今天如果没有顺服的话，我们就要看咯，诶，那看哪个读书会办得比较好啊，哪个读会人比较多，诶，那边有吃的有喝的啊，这边又怎么样怎么样，诶，他是他，他唱他喜欢唱的歌，你唱你喜欢的啊，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是某个机构或某个团体的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来怎么经营吗？没有，诶，真的没有啊。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齁，有的时候我是蛮赞叹基督徒的，说真的，因为他可以借着上帝，对上帝的这种信仰齁，那他脱脱地臣服在他的生命里面。那当然以这个角度来看，其他宗教反而不容易啦，因为你一旦把自己交托出去以后，你对生命就是反正一切事情都是上帝的美意嘛，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啊、今天我车祸死掉了，或今天发生在我任何事情，哎，反正知道上帝不会亏待我的，他一定在告诉我什么，他一定是对我是最好的安排。那你把上帝带成一切万有就是我们啊，一样的啊，只是说我们知道说真正的上帝是我们自己另外一种整体意识的一种总和啦、啊、就是所谓的统一中的婚礼嘛。那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今天有了一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你全然去相信他真的是很祝福的，那就不会有太多挣扎。但是呢，相对来讲其他宗教都是一样啦。你说对佛教徒来讲的话，他相信有一个佛菩萨，他相信观世音的保佑，这都很好啊。那只是我们选择路稍微比较艰难一点，可能我们会在从当中再去探讨说，其实真正的力量还是在自己，因为上帝并不希望我过他，上帝希望我过我自己才是他的好孩子。因为上帝在设计我的时候，给我所有的路，给我所有的感官知觉，就是希望我能够过我自己的生活，他会觉得很高兴。如果我要变成他，他就不需要我了、啊、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啊。 他已经是最好，比如说在人类来讲的话，应该上帝比任何人都好嘛，那他为什么要做一些不是很完美的，然后慢慢变他变成像我一样完美，没有必要啊。但是每一个人他带着他的独特性来丰富上帝的经验啊。啊，我如果这样讲有任何妒懈的味道，我说比较抱歉啊。